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，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昨天我们已经开始了以赛亚书的第24章，这是另一部分的开始，讲到末后的大灾难。这灾难不但是以色列人要经过，就是全球的人也都要经过，并且这一场的灾难是空前绝后，十分可怕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4章。以赛亚书第24章我要读第17节的经文。17节这里说，地上的居民呐，恐惧、陷坑、网罗都临近你们。这节的经文提到三种危险，是到了那日仍然存活在世上的居民所要面对的。第一是恐惧，这里所说的恐惧是没有出路的。虽然现今各国的元首都希望自己的国民不至于陷在恐惧之中，可是他们却没有解除恐惧的方法。今天强暴的事、不满、怨恨已经充斥全球，在大灾难的日子这些恐惧还要加倍。第二是陷坑，就是死亡的危险。今天包围在世界各国的是人对于核子弹的恐惧，这是要面对死亡的可怕时刻。然而神说他不容许他的子民全数灭绝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2节说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神要减少那段的日子，使他的百姓不至于灭绝尽尽。第三是网罗，就是欺骗的意思。主耶稣坐在橄榄山上开始讲到大灾难的预言时，他说，马太福音第24章第4节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到那日必有人相信他们已经进入了千禧年的国度。就算是今天，也有一些国家的元首保证将他们的国家要带进一个完美的境界，像千禧年那样。我们不要听信这一些的谣言，因为事实上在大灾难中掌权的正是敌基督。世人以为他们进入了千禧年，事实上他们进入的是大灾难。而敌基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欺骗，他是自古以来最大的欺骗者，他是属于撒旦的，而撒旦 是说谎之人的父。今天很多人都受着撒旦的愚弄欺骗，他们被骗去了生命。撒旦是怎样骗取人的生命呢？他不是叫人去死，他的手法是叫人不理会将来，不想到永恒，只顾目前，只坐眼于今天。这是一个欺骗的时代，我们会被科学所骗，否认神的创造，也会被政治家所骗，以为他们真的能够带我们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，也会被大众传媒所骗，被军队所骗，被许许多多的东西所骗。然而唯一可信可靠的只有主耶稣基督，他是诚信真实的，不会骗人的。我们只管转向他，他会给我们智慧和希望。在大灾难的期间，很多人会受迷惑，敌基督的工作大行其道，撒旦要夺去人的心，但是我们要坚持归回基督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4章第18节的经文，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，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，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，地的根基也震动了。这些没有掉进陷坑里的人必被网罗所缠住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地上有1/4的人突然被击杀，而另外有1/3的人口会死亡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4章第22节的经文，他们必被聚集，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，并要囚在监牢里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。这是一段令我们感到诧异的经文，讲到圣徒的复活，他们虽然经历了死亡，却要复活过来。这是指在大灾难期间死去的圣徒首次的复活。启示录第20章第4节说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大灾难要在什么时候结束呢？根据启示录第19章11节到16节所说，要在基督再来作王的时候结束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书第24章第23节的经文，那时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。这里说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这是当基督再来作王统治之时，自然界对他所产生的回应。主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止息这一场大灾难的主。跟着以赛亚书第25章到第27章是讲到那将要来的国度。主耶稣基督再来结束这一场大灾难之后，他就要建立他的国度。以赛亚书第25章跟26章将我们带到这一个新国度的纪元去。基督以王者的姿态降临，天国要降临在人间，这是旧约圣经早就预言了的。 后来施洗约翰在传信息的时候也说，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后来耶稣基督也是传同样的信息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可是耶稣为王的身份却遭到世人的拒绝。可是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君王呢？当耶稣被人拒绝之后，他便向人个别的发出邀请，说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，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仍然是主耶稣今天向世人发出的邀请，我们要接受主的邀请，到他面前来，就必得着安息。这是在乎我们个人所做的决定，是没有中立的余地的，必须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节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。下面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是一首诗，可以分为三段。首先是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是为着得以脱离众仇敌的手而赞美神。第二段是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为着神供应现今的需要而赞美他。最后一段是九节到十二节，期待将来的欢乐而赞美他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，成就你古时所定的。这是赞美神的拯救，充满光明、喜乐、赞叹和对神的敬拜。这是从一颗满意的心灵里流出来的，因为敬拜的人对神和他的作为有了新的认识。诗人在诗篇第118篇第八节说，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的人。信实是圣灵的果子，并不是肉体的工作。人里头是没有真理、没有信实的。大卫在诗篇第116篇第十一节说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第二节，你使城变为乱堆，使坚固城变为荒场，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，永远不再建造。过去的一切已经全部消逝，他们已经从仇敌的手中得着拯救，他们不再需要在城的周围筑墙去得到保护了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第三节的经文，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，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。这是指在千禧年国度中普世人对于神的归向。到那日，人的心要转向神，罪恶的黑夜以及大灾难都成为过去了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但是到早晨便必欢呼。在神的国度中，人要享受无尽的欢乐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第五节，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，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降，禁止强暴人的凯歌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。他们想到过去的日子中所遭受的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说，他是 抵当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。可是这位敌基督也要跟神的仇敌一样被神击败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第25:6的经文，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，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。肥甘所指的是物质上的供应，身体上的需要。蒙救赎的地出产必然丰富，到那日吃肥甘不再是一个问题。另外一方面，肥甘也可以有属灵的意义，就是我们的心灵也有丰富的收获，大得滋润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:8的经文，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，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:54引述这一处的经文，他说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:9，到那日人必说，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这是全章的第三段，也是最后的一段，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神的位格上。虽然世界曾经遭受敌基督的迷惑，可是那真正的基督弥赛亚全地的统治者必定要来，他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:10，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，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，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。这节的经文很特别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提到摩押呢？这的确是难以解释和难以明白的。当摩押兴起的时候，神就被按下去，当神兴起的时候，摩押便要败亡。在将来的国度中，摩押必被践踏，而神却要高高在上。我们应该还记得，摩押是代表无神的仪式，是虚有其表的，没有实质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:12，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，拆平直到尘埃。人的一切骄傲都要被放下。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:10所说的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下面的一章就是以赛亚书第26，是继续国度的主题。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6:1的经文，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，我们有坚固的城，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。这是他们的展望，到那日犹大地的人必唱这歌，今天这歌是没有的。由此可见，以色列人在目前仍然还没有完全归回，这预言还没有应验。接着 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6章第9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，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。夜间我心羡慕你，这是人的心灵渴慕与主相交、与主联合的情形。雅歌第一章第二节说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这是罪得赦免、与神和好、蒙神所爱的快乐感受。雅歌所描写的是新郎和新妇的爱情，好比基督和属他之人的爱情。雅歌第一章第四节是新妇的期望，这里说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以赛亚在这里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思想，他说，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地寻求你。我们对于神有这样迫切渴慕的心吗？我们不必掩饰自己的真感情，更不用在外表上装作敬虔，或是口中念念有词地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们对于主的爱，可以在主的面前热情奔放地流露出来，涌溢出来。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与主灵交的时候，可以尽情地向主倾诉，默想他，思念他。但愿我们都真心地对主说，愿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跟随你。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，他们会说，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。不错，多少时候我们是在快跑，可是我们却跑过了主，走出了他的旨意之外，独行独断，结果痛苦就跟着来了。我们必须追随他，跟在他的后面，才可以得着他的引领和福气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6章第16节的经文，耶和华，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，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。过去以色列的渔民祷告呼求，现在他们是追想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。接着我们读第17节，妇人怀孕临产疼痛，在痛苦之中喊叫，耶和华，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。以色列的人在大灾难的日子中如同产难的妇人一样，他们忍受的痛楚是极大的。先知回顾这一段的日子，其实是将来才发生的，他看见他们所受的苦。最后让我们读18、19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也曾怀孕疼痛，所产的竟像风一样。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，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。死人要复活，尸首要兴起，睡在尘埃的啊，要行起歌唱。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，地也要交出死人来。这里说，我们也曾怀孕疼痛，所产的竟像风一样。那就是说，他们虽然经历了痛苦，可是毫无结果，没有得到益处。他们内心的邪恶丝毫没有改变，仍然是亵渎天上的神。今天痛苦临到我们，可以给我们什么益处呢？我们痛苦过后所产生出来的，是不是只像一阵风呢？如果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受苦，那么我们所受的苦就不会是徒然的。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下面 让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您，一方面叫我们看见那大灾难要临到，那是空前绝后的，是痛苦的；然而一方面您给我们看见在大灾难过后，荣耀的日子要来到，弥赛亚要亲自临到这个世界，要亲自统治这个世界，要作王。主啊，我们一切信靠你的人也要进入这个荣耀的国度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